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川普马斯克灵魂契约曝光，2025至2028年地球巨变。欢迎和我们一起来探索未解之谜。都说2026是清算之年，果然新年刚过，神奇的事就出现了。由1月3号开始，委内瑞拉大独裁者马杜罗、墨西哥大独枭塞曼提斯，还有伊朗极端政府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相继被清算，不多不少，一个月一个。这一切的背后，谁是最终的推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从去年1月由新入主白宫以来，川普都在一直重拳出击，打击各方黑暗势力，去年在国内狠狠收拾了一番，今年窗口对外开始了全球清算行动。1、2、3月南美、北美、伊朗整套组合拳打落来，令人看到眼花缭乱，每日都有惊喜，网上叫好声一片。有人甚至还将今年剩低的九个月做了一个九宫格。欢迎广大网友放飞头脑，大胆预测边个会是下一个被清算的目标。听说目前人气最旺的榜一大哥来自中国，有人甚至预测说，等到特朗普这四年任期结束，这个世界将彻底改头换面。还有人说，这个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人预言了。早在2024年6月美国选情胶着的时候，加拿大灵媒伊丽莎白艾丽普尔就放话了，说特朗普将引领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因为这个是他的灵魂契约，他命中注定将成为一位破坏者。不过他这个破坏者是个正面的角色，因为他破坏的是地球上这套旧的体系，一套还在运作但已经腐败不堪的系统。这个旧的体制必须打破，新的体制才可以建立。有个成语叫做不破不立，就是这个意思，而特朗普就是旧体制的终结者。那地球的新体制由谁来建立呢？伊丽莎白说，不会是特朗普，到那个时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过马斯克可能会做出一些贡献。那这个伊丽莎白何许人呢？他又是怎样看到特朗普灵魂契约和马斯克的人生使命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背后的故事。伊丽莎白1992年出生在加拿大安省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她由细就有通灵体质，可以看到人家看不到的东西，甚至还可以和灵魂沟通，这个令她和其他小朋友格格不入，经常被霸凌。10岁那年，她决定断开跟灵界的一切联系，做一个普通的小蚊仔。没想到她真的做到了，她终于不再是一个人家眼中的另类。不过她就发现自己更不开心了，因为她开始考虑一个很沉重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生存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长大、结婚、生仔，将他们养大，然后衰老，跟着就死去。16岁那年，他甚至走去认真地问牧师，但牧师都没办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时候爸爸出手帮他了。爸爸后生的时候还在这里上大学，选修过一门奇特的课程叫做催眠，可以在催眠的状态下引导人回溯前世，看看你不开心或者身体不好的根源在哪里。前世回溯我们之前讲过不少案例，好神奇， 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催眠中找到前世的因果，从而解开了今世的心结，有些疑难杂症居然就好了。爸爸照着书上教的办法为个女催眠，结果伊丽莎白居然看到自己好几个前世，她曾经做过和尚，过着禁欲的生活，专注灵修，亦做过疗愈师，用自然疗法和草药帮人做灵性的疗愈，还做过哲学家，追求真理，思考人为什么会存在和宇宙的本质。她甚至还做过先知，生活在古代的庙宇里面，预言未来，传递来自神界的讯息。这些前世记忆令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小，灵魂就很老了，亦被他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是要追寻真理。从此他开启了对另外世界的探索。18岁那年，一场外星人绑架事件更是开启了他灵性的旅程。那年暑假，他在加拿大安省一个原始大森林里面参加冥想活动。凌晨三点，他忽然醒了，看到一个巨大的脑袋漂浮在他床的上方，将他吓了一跳。再看清楚一下，这个是一个两米几高悬浮在他上空的白色身影。他身材纤细，四肢修长，没有头发。忽然这个白色物体分裂成三个一模一样的人，将他由床上抬起带去走廊。他吓到想尖叫，但发现自己出不到声，全身更是不动得，记忆也开始慢慢变得模糊。他只是记得在极度恐慌，他被带入了一个太空船，那个高大的白人对他做了一个手术，在他的右耳植入了一个圆柱形装置。在手术，他觉得压住个心好痛，他感觉这个圆柱形装置有些像植入设备，目的可能是为了追踪，有些好像我们被宠物植入的芯片。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睡在一张床上，周围很安静，室友正在旁边呼呼大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摸摸右耳仔，没摸到任何疤痕，亦感觉不到疼痛，或者这个只是一场梦啫。忽然一滴温热的鲜血由他耳朵里面滴了下来，滴在他手里面。看着这滴血，他整个人都不好了。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有植入装置？我不会成为外星人的宠物狗啦。我不会成为外星人的宠物狗是不是啊？他们要追踪我什么？伊丽莎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了家。后来她说，这次绑架事件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因为这个令她真切感受到另外空间的生命。而她在小的时候被关掉的灵性通道亦由这件事再次打开，她又可以和另外空间的生命沟通了，甚至还可以用遥视的功能看到过去和现在和未来。那他怎样看到特朗普的灵魂契约呢？原来和其他小的小朋友一样，伊丽莎白亦追星，他经常用遥视看一些名人，走入他们的能量场，看他们灵魂的来源，前世做过什么人，将来又会怎样。不过他亦不是偷偷地看，偷看在灵界是不准的，偷看在灵界是不可以的。他说他会经过对方的高我，亦即是这个人的灵界中更高的意识，他的同意才可以看到。由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他就对特朗普感兴趣，人家的信息他都可以透过他们的能量场解读出来，但就是特朗普的信息他怎样都看不到。他说一种更高的力量挡在特朗普的能量场外面，不让他看。2024年有一个大选年，他想再看看特朗普，今次没有例外，他又被赶出来了。特朗普经常说自己是天选之人，有神保护，很多人都说他在那里吹牛，就连他一年几次被过暗杀，他们都说他只是运气好。不过这样看来，特朗普真的有高级生命在保护他，起码 由伊丽莎白的经历来看是这样，但伊丽莎白说她亦不是一无所获，她还看到特朗普的灵魂契约，这个就是她是一个混乱制造者。后来她一些神通广大的外星人朋友跟她分享了更详细的信息，这些外星人确切地说可能叫他们外生命比较合适，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熟悉的蜥蜴人、小灰鹤、小灰人之类的外星人，他们来自银河系的其他文明，有些是来自另外的空间，好像五度、七度的空间，有些震动频率很高，几乎接近于天使的震动频率，亦有很多生得跟我们差不多。这个宇宙这么大，怎可能只有地球有生命？是不是？释迦牟尼讲过有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所以外生命其实是很多的，在银河系中就多到就好像沙粒。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有外星人出现，你会不会相信呢？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为了世界和平，这些地方文明就组成了一个类似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叫做银河联邦。听说地球上的一些国家也秘密加入了这个联邦。我们之前在以色列太空之父公开外星人秘密那一期有简单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伊丽莎白说她很荣幸可以参加银河联邦的会议，跟这些外生命沟通，所以亦得知好多地球人唔知道嘅秘密，呢个其中亦包括特朗普嘅秘密。特朗普亦系一个老灵魂，同伊丽莎白一样喺地球上转生过唔知几多次啦。佢每一次转生虽然名字唔一样、身份唔一样，但佢嘅使命都系一个破坏者，一个颠覆旧体制嘅人。摧毁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旧体制，表面上看它带来混乱，其实它是为创立新体制扫清道路。这一次也是一样，而且不只是它，来地球的人都是签过合约的。目前地球上的人有一个集体合约，就是要经历一次巨大的变动。2025至2028年这四年是关键期，2025年开始旧体制持续衰退，而2028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启动新制度了。特朗普当选也好，当不到选也好，这个巨大的变动必然会发生，但如果他当选，他会将整个过程安排得井井有条。咦，不对哦，这个川普讲话口沫遮拦，有时还看上去傻傻地，好像不是那么有能力的人啊。伊丽莎白说，这个你们就不明白了，他看上去傻其实只是一种掩护法，因为他既然要摧毁旧的势力，对方必然会反弹，如果他表现得太优秀、太强大，会招来更大的反弹，所以他就傻一点，不会引人注目。但其实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策略的，大家慢慢看，以后就知道了。当然他也不是有意地特意扮傻，因为他人在这个表面也不是那么太清楚。2025至2028这四年巨变是更高层次的宇宙生命安排的，特朗普只是他们手中的一粒棋子。大家都以为特朗普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是不是啊？伊丽莎白说，你们太天真了，他不是被选出来的，而是被选中的，被更高级的生命选中来做这件事的，他们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在这个巨大的棋盘上，地球将进入第五度空间，一个新的地球将诞生。在这些年来，大家为什么总是感觉时间在变快，而且越来越快呢？ 因为地球在提升自己的频率，在向第五度空间提升。那这些年来，各种末日预言、核弹等等消息铺天盖地而来，搞到大家每日都胆战心惊地活着。但有一日我们醒来，会发现一切都变了。好多人还记得昨天世界末日来临了，但更多的人就说不是，没有啊，我根本不记得有这件事。不理你怎样想，怎样难以理解，你已经在新地球了，没有爆炸，没有震动，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很安静，你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新生，切换去了平衡世界里面那个新的地球，是不是很神奇呢？不过伊丽莎白说，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新地球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地球有提升频率，如果你的频率太低，你是去不到的，就好像 3G 的手机接收不到 5G 的讯息一样。频率低的人会留在旧地球度，顺着旧地球的时间轴一直走到时间的尽头。伊丽莎白说，她曾经看到过一朵蘑菇云，巨大的蘑菇云覆盖了整个地球，那个可能是一场核战的预兆。很多其他遥视者亦见到这一朵蘑菇云，但它会不会真的发生呢？不一定，因为伊丽莎白见到的是旧地球时间轴上的东西。如果你专注于贪婪、妒忌、唯物主义、争斗等不好的思想和行为，你的频率就会降低，你就会留在旧地球度，你会看到这一朵蘑菇云，看到三战，看到大灾难的来临，看到地球的终点。不过如果你注重慈爱、团结、和平、宽恕这些美德，你的频率会升高，你就会在某个时间点到施划过渡到新地球，就好像头先讲这样，亦可能就是一觉瞓醒来你就在那里了。伊丽莎白说，20年前预言都是很准的，说会发生什么，真的就会发生什么。但现在为什么很多都不准呢？例如说去年传到很广的大地震、大海啸，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呢？这个不可以说灵媒看得不对，预言不准，因为他们看到的极有可能是旧地球时间轴上的未来，在宇宙中的某个空间，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在我们这个空间，它只不过是随着时间慢慢展开而已。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蘑菇云，那是好事，因为你可能已经进入了新地球的时间轴，在另外一个时空中生活了，恭喜。而特朗普的使命也会在2028年这一年结束。伊丽莎白说，他不是救世主，也不会参与新秩序的建立，扫清旧的体制就是他全部唯一的责任。马斯克也是这个清扫队中的一员，所以我们才会在2025年看到他在政府效率部做的那一切。不过他会比特朗普走得更远，因为他的终极使命是再次推动人类进步。马斯克和特朗普一样，身边亦有层层保护，有很多人想获取他的讯息都没得到手，但伊丽莎白很幸运被允许读取他的讯息。他说，马斯克和特朗普不一样，他不是个老灵魂，没有在地球上经历过轮回转世，他是银河联邦招募的银河志工，为了完成使命第一次投胎来到地球的。银河志工的震动频率很高，马斯克亦不例外，所以他投胎做地球生命之后就一直不太适应这个肉身，看上去就有些跟其他人不一样，似个糖果男孩。他自己亦承认说有阿斯伯格后群症，一种类似于自闭症的神经问题。不过这个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首富。关于这一点，伊丽莎白说很难得，因为他看到马斯克没有做过什么献祭之类的仪式，亦没有和影子政府签订任何合约， 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一个人单枪匹马达到了现在的成就，这个很不容易。影子政府就是传说中那个深埋地下的黑暗组织，他们很有钱，控制了很多名人，想要搞垮这个世界，但他们控制不到马斯克。不过亦由一个侧面证实了他的契约，因为他签的是一个独立契约，为了帮助他推动人类进步，契约的甲方会帮助他提前准备资金，所以他成为首富，亦是有高级生命在背后做推手。而且马斯克这个人很强硬，甚至可以说是自负，他绝不会好像其他人那样容易被说服或腐蚀。事实上在他的契约中亦有这个条款，就是他承诺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动摇。到目前为止，马斯克还是做得相当好，他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威胁到影子政府的存在，所以影子政府一直在这想办法控制他。他们以为只要控制住他，就可以彻底掌控整个社会。所以这些年来，影子政府一直在这尝试诱惑他，企图令他倒戈，但没有能力如愿。他们找不到他任何把柄，名声、财富、科技都没有办法令他动摇。他们最后放弃了美人计划，用爱情诱惑他。不过马斯克这个人对感情并不看得很重，美人计亦都没有办法成功了。事实上，作为一个星际生命，马斯克更关注的还是灵魂上的提升。伊丽莎白说，他见到马克思打算真正投入一条充满冥想和内省的精神道路。不过他真正开始灵修要在60岁之后，而他亦会很长命，很长，一直活到21世纪的70-80年代，成为一个百岁老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你觉得灵魂契约这种东西会不会真的存在呢？如果存在，那你是不是也会有一份这样的契约呢？你觉得你的契约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条款呢？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是讲第二个故事。不过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就什么招数都不用了，因为他们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肉身真的可以金刚不坏，他们的事震惊世界。在金融的武侠世界里面，有很多神奇的武功，什么六脉神剑、九阳神功、火焰刀、金刚指、降龙十八掌等等等等，轻功好的还可以好像神仙一样飞来飞去。不过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就什么招数都不用了，因为他们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练到这一步，这个就是刀枪不入，犹如天神护体，边个都伤不到他。但是这个有可能吗？你还是不要说，金刚不坏之体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出现过，虽然没有小说里面写得那么夸张，但就足以令人惊叹。第一个就是今年9月遇刺的美国转折点，简称 TPUSA 创办人查理·柯克，当时夺去他生命那粒子弹，威力很大，速度很快，本来应该穿透他的身体，接着伤害他身后站在这里的学生，但这粒子弹就很神奇地入了他的颈里面，没有飞出去。查理虽然失去了生命，但整个会场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再受伤。医生说这个简直是奇迹，查理的肉身为什么可以挡子弹呢？医生经过检查后发现，他的身体骨骼非常健康，密度惊人的高，简直就好像钢铁之躯，所以子弹就没办法穿透。人的身体还可以好像钢铁一样那么坚硬，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刚不坏之身？其实在佛经中还真的有金刚不坏身的讲法，说如果可以修成如来身，这个就是金刚之身、不坏之身、坚固之身。 释迦牟尼俾后世留低嘅舍利子就有金刚不坏身嘅证据。当年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嘅时候，大火烧咗七日七夜，烧出咗无数嘅舍利子，晶莹剔透，光泽亮丽。在灰烬中，弟子发现了比舍利子更为珍贵的宝物，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指骨，就是还未有被大火消化的佛的手指的指骨。人的肉身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骨头虽然坚硬，但遇到火很快就会烧成灰烬，何况这一把火还是烧了七日呢？释迦牟尼佛的指骨是怎样在大火中幸存的呢？冇人可以解释得清楚，或者呢个就是佛陀留下嘅金刚之身嘅最直接嘅证据啦。佛陀涅槃200年之后，印度孔雀王朝嘅阿育王为咗弘扬佛法，将释迦牟尼佛嘅舍利子分别保存咗84000个宝盒里面，派和尚分送到世界各地，其中有19个宝盒被送到中国，佛的指骨亦在其中。2000年来，当年为了保存这些宝盒起的19座舍利塔，经历战乱、洪水、地震，还有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被陆陆续续毁坏消失，佛的指骨舍利亦由唐朝开始失去踪影。这个根据神奇的指骨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1987年5月9日，农历4月初8，亦即是佛诞那日，考古学家在陕西法门寺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宫。专家小心翼翼地穿过5道石门、4个密室，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锦箩，锦箩里面装着一个檀香木的宝盒。香气扑鼻，打开宝盒里面又是一个盒，是一个用金银装饰得无比精美的宝盒，再打开又是一个精致的宝盒。就这样宝盒套宝盒，专家打开第8重宝盒之后，终于发现了里面的宝物，这个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纯金宝塔，塔座上有一个迷你的小银柱，银柱只有11毫米高，上面套住一个小小的管状物体，就好像人的一截骨头，光白如玉，气度非凡。在场的老法师忽然惊叫起来，这个会不会是当年梁兴法师用生命保护的这根佛指舍利啊？提起往事，老法师泪水连连。历史悠久的法门寺有个流传千年的秘密，这个就是寺院的地宫里面藏着释迦牟尼佛的指骨舍利。但是这个地宫在哪里？除了法门寺的住持，没人知道。1966年7月，中国掀起一股破四旧的狂潮，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冲入法门寺，掟佛像、毁庙宇、焚经书、砸石碑，样样都说要打烂它。当时的法门寺主持梁兴老法师赶紧出来劝阻，叫他们停手，毁佛寺会有报应的。但红卫兵哪肯听啊，上来就是一顿拳脚，将老法师打到头破血流，还叫嚣说我们还要掘地3尺，掘地宫取宝物。梁兴法师一听，长叹一声，亦顾不到擦面上的血迹，跌跌碰碰摸回禅房，穿了寺院主持专用的五色木棉袈裟，又去厨房，全身淋满晒煤油，这样才走出来。只见老法师慢慢走到寺院中的真身宝塔前，双手合十，盘腿而坐，轻轻点燃了一根火柴，熊熊大火瞬间包围了他。在火光中，老法师神态安卓。讲了这么多内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不过节目的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会讲这个题目的，大家一定要继续留下收听。欢迎回来第4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那些破坏者不听劝告，毁佛是有报应的，但红卫兵就一个个吓到目瞪口呆， 抌低手中的工具，头也不回地逃走了。从此之后再都没回过力了。其实地宫就是真身宝塔下面红卫兵那段时候已经挖了两米深了，只要再挖半米地宫就会被揭穿。如果没有良兴法师以身殉道保护地宫，我们今天怕难以见到这枚稀世奇宝了。老法师讲完故事又抹了一下眼泪，大家听得是不是特别感动呢？忽然一位考古队员讲话了，法师啊，我对玉器有些研究，这根指骨怎样看都好像是玉石做的，不像是人的骨头啊。啊，什么话？良兴法师用生命保护的，居然是假指骨，不会吧？考古队赶紧将指骨送去检验，还真是用白玉做的。专家鉴定，这个应该是来自唐朝的仿造品。那真品在哪里呢？会在这个地宫中吗？专家接着挖下去，结果又挖到两枚一模一样的指骨，经过鉴定亦都是唐朝的仿造品，就在考古队快要放弃的时候，在地宫的最深处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八重宝盒。这一次打开层层宝盒，他们见到一个小巧玲珑的玉棺，掀开玉棺的棺盖，里面有一些不明液体浸住一小节乳黄色的指骨，有裂纹，有蜡质感，还有少许白色的霉点。经过专家鉴定，这枚指骨确实是人体的骨头，是左手中指的指骨。2500年后，现在世界上仅存的唯一的一枚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就这样重新回到世界人的面前。寺院中的法师将玉棺供奉在台前，焚香上茶，口诵经文，一叩头，二叩头，三叩头，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这枚指骨的发现，对现在这些人已经普遍不信佛的末法末世来讲意义非凡。2500年前震撼了佛弟子的指骨舍利，2500年后亦震撼了世人，原来传说中的金刚之身真是存在，不怕烈火焚烧，亦不怕岁月的侵袭。27年后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震撼了世人，这个就是身在荷兰的张公祖师像。2014年荷兰一间先进的医疗中心迎来一位非常特殊的病人，这位来做 CT 检查的老人已经有1000岁了。有人将 CT 检查的过程拍成短片上传到网络，结果一夜爆红。视频中只见一个笑容可掬、全身插满金粉的佛像被缓缓送入一台 CT 扫描机。画外音中说，这个佛像是荷兰一间博物馆由中国借来的展品，已经超过1000年的历史。不过 CT 扫描的结果就显示，佛像里面是一座完整的人体骨架、头颅、脊椎，甚至连肋骨都清楚可见。就是说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佛像，而是一个保存完美的人体木乃伊。看着 CT 扫描的结果，科学家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保存了千年的木乃伊一直暴露在空气，怎样还可以有这么栩栩如生的容颜？身上的肌肉饱满结实，面上的皮肤光滑到无一丝皱纹。视频传开之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这尊神奇的佛像很快就上了头条，网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千年佛像内藏住打坐的和尚。大家纷纷询问，这个神奇的中国和尚他到底是谁？没多久之后，神通广大的网友找到佛像的出处，原来佛像中这个和尚叫张六全，北宋年间生活在福建大田县的阳春村。村民就说了，陆张全原名叫做张七三，小的时候跟他妈妈来到阳春定居，大个之后经高僧指点皈依佛门，一生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张公。在瘟疫流行期间，张公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药，救治了很多村民。37岁那年，张公坐化离世，肉身不复，头身 和四肢俱全，所以村民尊称他为六全祖师，将六全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村民感念他的恩德，就将他的肉身镀金塑成佛像，供奉在村里面的临时宗祠普照堂的大殿中。这一供就供了1000年。1995年佛像离奇消失，没想到20年后居然在遥远的荷兰重现身影，而且还引起国际轰动。关于肉身佛的话题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说修炼人在修行中能转化自己的身体，将肉身转化成高能量物质，所以死后身体才不会腐烂，这样才是肉身佛真正的意义所在。禅宗六祖慧能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肉身不腐的高僧。唐玄宗先天二年，亦即是公元713年，76岁的慧能在岭南新州的国恩寺圆寂，圆寂之后肉身不坏，好像这位张公祖师一样神态安详，栩栩如生。后来他被运回广东韶关的曹溪，他的弟子将他的肉身涂上漆，当作佛像供奉到了华南寺。1300年来，慧能一直都以肉身佛的形象在南华寺接受香火，被各地信众顶礼膜拜。不过到了上个世纪，这尊佛像经历了两次劫难，差点毁于一旦。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一小队日军来到南华寺，对于想知道这个肉身菩萨是不是真的，就用手术刀由慧能的背后开了个小窿，由小窿里面他们看到保存完整的骨骼和风干的内脏。日本兵惊讶到一句说话都讲不出来，不由自主地拜倒在地，默默退出南华寺。南华寺托慧能的福得以保存，可惜到了文革，疯狂的红卫兵就没那么好了，他们将慧能拖出去游街，将身体拆碎掏空，骨头抌了一地，惨不忍睹。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佛缘和尚冒住生命危险执回这些骨头，静静地埋了起来。文革过后，他将这些骨头又拼接起来，复原了慧能的形象，重新供奉到南华寺。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广东韶山，一定不会错过南华寺，去到那里看看经历沧桑的六祖慧能金色的袈裟下面隐藏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但面上的神情依然平和而安宁。讲完中国的故事，我们也介绍一下西方肉身不腐的典范圣人塞西尼亚的故事。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肉身不腐的圣人。公元2世纪，塞西尼亚出生在罗马一个富裕名门望族，他由细立志终身不嫁，不过屋企还是跟他定了亲，将他许配了一个叫亚伦瑞安的贵族青年。洞房花烛之夜，塞西亚对新郎说，有一位上帝的守护天使看着我，如果你用凡俗之人的夫妻行为来玷污我，他将会愤怒，你亦会受到惩罚，但如果你尊重我，他将会好像爱我一样爱你。新郎就问，那你的天使在哪里？塞西利亚说，你皈依那天就可以看到我的守护天使。没想到新郎居然爽快同意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当他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他真的看到塞西利亚身边的天使。天使说，我要给你们每人一个花冠，他们来自于天堂，象征着你们将要过的生活。如果你坚信上帝，他将赐予你天国世界永恒的香花。跟着天使给了塞西利亚一顶玫瑰花花环，又给了新郎亚伦瑞安一顶百合花花环，来自天外的香气充满了整间屋。刚好这个时候，新郎的弟弟泰布尔提亚斯来看他们，也看到天使和花环，他也皈依了。在这个时代，基督信仰还处在被迫害之中，成为一名基督徒。 是很危险的，经常有信徒被迫害致死，抛尸荒野，其他的基督徒就会由荒野中将这些殉道者背回来秘密安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探索之谜，也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